净土宗修学法要，和尚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大家请放掌。那么学人这次奉和尚礼的慈命，来跟大家讨论我们净土宗的一些修学的重要的观念。在佛教的修学有身口意三业的修学。那么这个三业的修学呢，基本上有所谓的根本法门跟支末法门两种的差别。这个支末法门就是我们的身业跟口业。我想每一个法门，不管你是修天台宗、唯识宗也好，你一定有身业的礼拜跟口业的称叹，所以身口的修学我们叫做支末。但是你的内心的修学呢，这个就是根本。你看我们读《法华经》，《法华经》的根本思想是什么？那么就是会三皈依了。你怎么样把这个三乘的差别教法回归到你一念心行？法华经就是告诉你这个观念，以一心来统摄万法。你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心法，你就能够掌握整个法华经。那么楞严经呢，它是修守楞严王三昧。什么叫守楞严王呢？就是坚固的意思，特别坚固。它那个三昧你怎么样它都没法破坏，你遇到顺境它也是这样，你遇到逆境它也是不也是这样。所以守楞严王三昧的根本思想只有六个字：不迷、不取、不动。一诸净言，不迷、不取、不动。所以我们修学一个法门最可贵的是掌握到它的修学的心法，而不是只是在仪轨上的身口的修学。那么净土宗的心法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净土宗的根本的观念就是感应道交了。因为你能够往生净土，不是你的力量，是佛力的加倍。那么这当中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你的心力跟佛力的相互关系。我一大师把整个大乘的修学分成三种差别。第一个是心灵的力量，你像禅宗，它完全仰仗心力的，它完全是内观的，所以它在整个修行当中，它根本没有去意念佛陀，可以说它完全拒绝佛陀的力量。那么这样子修学呢，入道多辛苦，相当的辛苦。第二个是完全仰仗佛陀的力量。我们一般人，很多人修净土宗都是这样，完全仰仗佛力，那自己的心力没有提升起来，心外求法，结果是事倍而功半，感应的效果非常有限。所以藕益大师认为说，最理想的修学净土方式是你本身也要提升你内心的观照，那么以心力来带动佛力。我再讲一次用心力来带动佛力。佛陀的力量是无所不在的，问题是你怎么样把佛陀的力量转成你的力量，你就有一些方法所以净土宗必须以心力来带动佛力，那么用佛力来加持我们的心力，这样子才能够构成所谓的心力跟佛力的交互作用，最后感应道交然实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观念，佛陀不能主动的加倍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力来带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到底净土宗佛陀的力量既然存在，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带动佛的力量来转成我们的力量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主题 好，那么看我们看讲义第一个第一面啊，江苏子慈义大德分三啊，我们这个主题啊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呢心灵的力量，我们先讲讲上在大乘教法当中我们心灵到底有哪些力量来引导我们生命的啊。第二个是佛陀的力量，佛陀力量有哪些重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就讲到最后的总结，心力跟佛力的相互关系，讲到感应道交，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心力来带动佛力啊？就这三个主题啊。好，首先我们看这个甲一的心灵的力量啊。心灵的力量当中呢，我们讲到有三段啊，有三段啊。先看第一小段，万法伪识。这个万法伪识的简单的解释啊，就是说啊，我们一生当中的所有的法都是由我们内心所变现，宇宙间的万法都是我们内心所变现，离开我们正念心没有少法可得。好，那么这个观念呢，我们这个内心怎么变现万法呢，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第一个就是最深的潜在意识，叫做第八识，又叫意识。那么这个第八识呢，它是我们有情众生一个生命的本体。为什么我们会一次一次的在三界流转呢？因为有阿赖耶识。为什么你死掉以后你会创造另外一个生命，你的生命不会结束呢？你死掉以后又瞬间又出现一个生命，因为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没有破坏你的有情的生命，三界的生死你就不能够结束。那么阿赖耶识它从功能上来说叫意识，这个手就是成熟，它能够把你过去生所造的善恶业的种子使令它成熟变成一个果报，这叫成熟。比如说你今天种一个苹果的种子，这个种子不能吃啊，但是你经过这个大地的成熟啊，它可以把这个苹果的种子变成果实，这个就可以吃的。你以前造的是布施的业，这个业是不能受用，业不能受用的，一定要经过阿赖耶识的转换才能够变成果报。好，所以说呢，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本身呢就是有把这个业力转成果报的作用，所以我们叫成熟。那么阿赖耶识比如说他今天把你变成一个拟人的身相，一个拟人的心态，一个拟人的身心世界，那变出来以后呢，就看第七意识了。第七意识叫思量，它会很相续的思量而创造一个自我，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自我意识，我们一定会在生命当中以一种我的观念啊，你变成一个蚂蚁，你就以蚂蚁为自我，你一定会忘掉前身的。自我意识只有活在现在，这是很奇怪，他不会去意念过去的。他自我意识的概念，他不会去回忆前身啊，我前身是怎么样，不会的，他只会执着你今生而已。所以呢，自我意识一定要第八识把果报变现了以后，他才会出现啊。那么自我意识，你有这种自我意识的概念，有产生的前六识产生受用。第八识它变现果报，但是它不能产生受用，它不受用果报，它把它变出来，那没事了。那么第七意识产生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它本身也不能受用，它要假借六根门头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来接触你所变现的色身香味触法啊。福报大的人，他变现的六尘是美妙快乐，我们没有福报人变现的六尘比较丑陋。那么这些都是由六识来加以了别，来加以受用。这个地方就说明我们生命是怎么来的。那你从什么地方来？其实你从你的内心而来。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大富长者叫悉达长者，又叫做己孤独长者。这个长者为什么叫己孤独呢？因为他平常就很喜欢帮助那些孤苦无助的老人， 很有慈悲心。那么底固卢长者他有一天因为他小儿子的婚事啊，他到王舍城去啊，跟一个另外一个长者来提亲。那么这个他的这个亲家呢，刚好在办一个很大的宴会。这底固卢长者说啊，你们在忙什么，把这个家庭布置这么漂亮啊，这么多美好的饮食啊。他说，亲家你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请佛陀还有他的弟子来应供。那么这个时候在经典上描述啊，几孤独长者一听到佛陀这两个字的时候啊，他身毛皆竖，这个身体的毛都竖起来，这个人善根深厚。他就问这个他的亲家说啊，那这个佛陀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说啊，佛陀是福德跟智慧都圆满的一个圣人。那么因为这个几孤独长者他有事情，他提完亲礼以后要赶快回去，所以他来不及参加这个宴会。但是他回去的心中啊，心中就许下一个心愿，说我一定要在我的国家社会国来创造一个金色，请佛陀来我这个地方应供，请佛陀来这个地方常住，乃至于说法。那么他有这个愿望以后，其实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佛陀，他就开始找地了。那么找找找，就找到了这个社会国的国王波斯匿王的一个儿子叫齐陀太子，就看中他的花园，因为他觉得花园环境非常的清雅，很适合修行。那么他就跟太子表达说，我要买下你这个花园。齐陀太子说，这个花园我不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齐陀长者说啊，我愿意用黄金来铺地啊，买你的花园。那么齐陀太子被感动了，哎呦，你这么有诚心啊！他说，那就卖给你吧。那么卖给他以后，齐陀太子就很好奇啊，说你这个花园到底是什么用途？你用这么高的价码买啊？他说，我要供养一个福德智慧都圆满的佛陀，还有他的弟子来这个地方修行说法。那么这个时候，齐陀太子他也起欢喜心啊，他说，那这样子好了，黄金铺地，这个地卖给你，但是上面有树木啊，这个树木你就没办法铺了。树木算我的，说变成一个几树啊，齐陀太子的树，还有几孤独长者的地啊，几树几孤独园啊，就是我们阿弥陀经啊、金刚经都在那边宣说的。那么这个齐陀长者买下这个地以后，他还亲自监工啊，盖了很多的金舍。那么佛陀派舍利弗尊者啊去监工。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有一天呢、啊、就看到悉达长者，就对他微笑、啊、那么这个时候悉达长者说，长者你为什么微笑啊？他说啊，你啊，地上的金色未成啊，天上的宫殿已就，上面的宫殿已经完成。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就用神通力啊，显现他来生的果报有六翼天啊，四天王天、忉利天、夜魔天、多衰天，乃至于他化自在天。那么这个时候悉达长者说，这么多天我到底选哪一天呢？我那个舍利弗尊者说，你要选兜率天，那个地方有弥勒菩萨说法。后来他发愿求生兜率天啊，其他五天就消失掉。那么这个公案告诉我们什么事呢？我们看啊，悉达长者他如果在他后生当中没有太大的变化，他是投生在兜率天，有托率天的身心世界，还有他所受用的依报环境。那么这个是哪里来的呢？我们也可以问说，诸法因缘生，那么他的多率天的果报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看这个表就知道了。第一个，阿赖耶识而来，因为他的布施的业力保存在阿赖耶识，而且他的业力特别的强大。然后他怎么样呢？他会变现一个多帅天的身心世界，一个高大庄严的天人的身相，然后他会出现一个自我，他会产生一个我的概念，我来受用这个果报，是谁来受用？是我来受用。然后他会产生一个多帅天的眼耳鼻舌身意，当然他一定是美妙的六根。福报大的人，他眼睛、啊、不容易疲劳，他的耳根、眼耳鼻舌身六根跟我们一般人也不一样，他那个在受用这个福报的时候啊，他的功能也特别强大。 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啊，万法唯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的相貌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叫自变自演。就是说你自己把果报变现出来，然后你自己去受用它，自变自演。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事，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满意，但是我们也会问说，这样的一个逆境是从哪里来？你自己的业力把它变出来，然后你自己才去受用它。阿赖也是变现出来，前六次去受用它。我们学佛以后，我们会发觉啊，我们人生啊是来还债的，所以我们对人生只有一个态度啊，认命，没有其他的态度。我们对于过去的业力啊，只有认命两个字了，因为你还能够怎么样啊？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生命的错误，我们到这个地方结束了。所以，一个学佛人，他绝对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你怨天尤人，就会从错误当中创造另外一个错误出来。所以我们会选择逆来顺受，因为我们即使今生没有造这个业，也一定是前生所做的。啊，这是我们对生命的第一个观念。你要经常问你自己，你今天为什么会生长在这个家庭？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人？会生活在跟他生活在一起？为什么要遇到这种事情？你从什么地方来？不是上帝给你的，他完全是从你的内心的深处跑出来的。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好，好，这是第一个观念啊。我们心灵的力量会创造果报。第二个，心为业主，这个很重要了。我们的心创造了果报以后，我们又开始在造业了。那么这个造业呢，是怎么造呢？它是心为业主。好，我们看这个偈颂：信界受三恒转意，跟随信等总相连，动生花已独为罪，隐满能遭业力牵。啊，这个第二个，这个跟随信等，这个信呢，不是佛性的信，是信心的信。好，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讲到变现果报的重点在阿赖耶识，那么这个地方在造业的话就是第六意识了，就讲到第六意识的形象。说第六意识是什么相貌呢？性啊，它是三性的，它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有时候无忌啊。那么戒就讲到这个三戒，意戒、色戒、无色戒。这个感受呢，有苦受、乐受、舍受。所以基本上第六意识的状态是变化的，我们一天当中没有一个人永远活在快乐，也没有一个人永远活在痛苦，他一天当中是晴时多云偶阵雨的，是变化。那么在变化当中呢，是根本烦恼随烦恼，这是恶，邪恶的念头。那么这个性是善念头，就是善恶的念头是总相连，是相互作用的。我们第六意识的形象是善恶交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答案只有一个，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跟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的心啊，它是变化的。你看好的进来刺激它，你来到三宝你变成一个好人，有人刺激你，你就开始发脾气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念头啊是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我们的念头不是一条线的，它是有这个波动的，有时候起善，有时候起恶，除非你入了圣位变成一个镇定句。那么这个善恶念头的交互作用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地方讲它的一个作用，下面讲到它的结果。动身发以毒为罪，隐满能遭业力牵，它会驱动你的身体去造业，也会发动你的嘴巴去造业，而这个造业的力量是最大的。那么所造的业有重大的业叫隐业，那么比较轻微的业叫满业啊，隐业是影响总报的啊，满业影响别报，那么会 会招感一种强大的业力，而牵引我们的第八识去投胎。所以我们在阿赖耶识创造的今生，但是你今生当中又造作很多的业，这个业是谁造呢？是你第六意识造的。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今天呢、啊，我用手去偷人家东西，我把手砍断没有用，因为我们要知道动身法以毒为罪。其实你用手去偷东西啊，跟手完全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心去带动他去做的。所以心灵是造业的根本。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看诸位的佛法的实力怎么样。你今天有些人从台中过来，有些人从哪里过来，你是开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你一路当中可能压死了不少蚂蚁，对不对？可能你也不知道，假设你压死的10只蚂蚁，我问你，这是什么业？是不是个罪业？压死的蚂蚁，这个业不能叫罪业，因为你没有犯罪动机。你本身你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的心没有放进去。构成罪业的条件一定要有犯罪动机，要有内因力，就是你有那种造罪的意乐，有邪恶的念头。所以我们讲心为业主嘛，你没有那个心，那个业就不能成立，只能够说叫无忌业，也就是说你跟他有一些